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好，我们就继续这个军规教言论，梅盘仁波切的军规教言论。现在已经到了第六品，然后这是观察做法的部分。就是一个国王，他君主或者是每一个人都同欲自己的世界，就像自己是自己世界的国王。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应该怎么去观察自己的行为，去做出正确的判断，就是观察做法。我先念一下偈颂啊。宣说方便幻化经，名曰主尊大菩萨，视线调伏外道相，真实愚者佛陀前，梦光国王询问言：一切国王诸君主，应当如何护众生？此经所说诸意义，于此论中明宣说。诸君主当尽谛听。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说在宣说方便幻化经里面，过去宣说了，就是说种种不同的这些做法，就是说怎么去当国王啊，怎么去一个国王应该去怎么去护持众生，这些什么，这个是由这个梦光国王就是真诚的邀请释迦牟尼佛陀，然后请他开始如何去护众生。所以梅盘仁波切引用这部分，就是宣说方便幻化经里面所讲的这个内容为主，然后在此呢让各位君主就是谛听。所以以前我记得有时候有在一些地方呢，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彼此称呼董事长啊、总经理啊，哪怕是一个很小小的那种头衔的话、名分呢，都说这个总、那个总这种啊，就一样。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其实尊敬别人很好，我们佛教界也有这位菩萨呀、这位什么这种长老啊，或者是这位怎么说，有一些用特别的恭敬的一些词吧，就是说诸位山中，诸位怎么样，这种应该是比较有礼貌，也是挺好的。至少鄙视别人，如果是真心的去赞叹别人，给别人起外号，给别人就是贬低别人的一些用词，那些相比当然是非常好。用很敬客气的这种敬语，吃住行任何时候呢，就是用一种象征恭敬的心的这种语言，特别好。所以但是如果别人这样叫你的时候呢，你自己就是也就觉得一个平常的心。如果说诸位君主当谛听，以前好像有一些那种怎么说，有些是专门训练你的心变成你能够就是接受某一种的名分，就像众生不接受自己有佛性的时候呢，就是是一种的缺失一样。其实这些世间的名分算得了什么，我们肯定过去是也当过很多重要的位置啊，也得过很大的这些财富啊，也就是也落难过，也成就过各种各样的上三道下三道轮回的众生，本身就是这样子。所以至于此生此世的时候，有时候也就幸福不开心，快乐的时光就是难过的时间都会有。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将当把你放在尊敬的这种位置，或者是口气里面、语境里面，或者是有人贬低你、斥责你怎么样的时候，都不要有太极端的情绪，以这种方式来 谛听。所谓众生即五蕴，四身所摄诸有情，五大所摄气世间。护众方法有二种，各自业力而护持，君主保护诸众生。所以就我们按照佛教里面说，众生本身就是五蕴和合的这种身体，色受相行识，这个我们大概以前也讲过，就是色身肉体的色，就是这种物质的色身，受是一种情绪感受，想呢就是记忆，包括就是各种各样的联想啊，这些种种的能力。然后心呢，就是既有这方面的前面的这些能力呢，带出来的这些意心啊，产生的这种业心，身口意的这些造作。然后呢就是从内心当中以再结合身心来进行一种的造作，身与意的一种结合。然后特别是意的话，就是讲到八识，六千六识是比较活跃的，七八识呢比较就是一种就是仓库一样，从仓库里面搬出来的东西呢是要临售打开的一样，这个就是其他的意识。但是这个里面有业的那种基本的身份感、自我感、师存感，以及种种的业缘的这些怎么讲呢，就是习气，就是储存于这种阿赖耶识当中。所以这些和合的呢，真是众生就是这样子，因为从此生到来世不断穿袭的，就是就我们所谓的世的这种流传流转的时候，阿赖耶识是带着走的。所以当然阿赖耶识不是一成不变，增有增有减。然后四生呢，就是指的是世生、化生、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就是胎生的动物、暖身的动物，像鸟啊、鱼啊这类。然后湿身的像那些微生物啊，化身的就像就是化现的种种的非人啊，或者是佛菩萨的化现呢，就是也带有一种化身的这种特色。化身里面也分很多种，清净的、不清净的这些。所以说在这里面说，从众生的角度来讲，不清净的这种就是说众生即是五蕴，而且四身这样的有情众生，然后所居住的环境呢，就是土水火风空五大形成的，自己的肉身也是五大的形成，外在的环境也是五大形成。然后这些众生呢，护众有两种的方法，一个是靠自力来护持，靠自己的这种业力，自己过去有什么样的一些业缘，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因缘，我们就制造什么样的这些投身在什么样的方向，六道当中、四身当中，以及在每一世当中呢，也很有具体的这种业跟自己共业相应的、各业相应的这些，主要是这个就是特别是各自的业这种相应的部分呢，就是讲的是以自己的各自的业力来护持啊，这个看自己的业造化，就是这样的部分。所以说根本上面是我们就是有对我的有执着，对现象法的有执着，有我和我的，我和我所，就是一般讲的这两种，以后呢就是展开一系列的这种轮回的旅程。那另外有一种呢，就是君主保护诸众生，就是说依靠你所在的共业产生的这种君主，你投身的方式，个别有很大的各自业力各自担，个别就是个人造业个人担，但是公共还有一个共业，共业的环境呢一般就是有很多的宇宙的轮回当中的这些世界，大多数呢都有一些就是主眷的这种的特质。那在一些非人不是天道的一些里面呢，天有一些境界越来越比较烦恼少的地方呢，就这种有一些地方是没有主眷的这些概念，但是大多数都有的。所以这个就是说你生在什么样的环境，你如果生在一个国家，你在那个时代 你的领导人，你有社区的领导人，学校的领导人，然后以及就是总统、省长、州长、县长这些你所在的单位的领导，不论换来换去，这里尤其是讲的是比较高的这种高阶位的这些人，会影响到他们的决策，他们在办公室里面言说和动脑子动笔都能够决定很多人的这些福祉苦乐。所以这种的情况下，你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那另外一种当然就是说自然的业的环境，工业产生的这种除了人以外的，就是像地震啊、火灾啊，或者是这些也有另外的，就是连国王这些都不可控制的这类的。当然灾后的情况是可以有因为不同而救济的不同，救死扶伤的程度、关爱的不同有所不同，但是本身有很多事情也没有办法说就是个人能够改善。但是很多是人为的灾难、人为的痛苦，很多法律人为的不当的法律、不当的规制规则各种的这些这个典章制度所以这些呢是人为的制造，以及人为制造的错误的国家的这种的政策项目，以及引导的方向，对人的各方面的心住坐卧，以及如何去建立这种文明，这些方面呢，物质和精神的文明，这些方面呢其实起到就是领导人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所以这个你当时你所在的那一生遇到什么样的领导人，可能是不同的领导人，也可能是一辈子当中遇到的是一样的领导人所以基本上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依靠自己的业力和工业两种来就是获得就是保护自己，一个是亲近自己的业，然后另外一个是力行就是祈福所有众生回向给他们功德。那这样子你出现如果有众业亲近的时候，出现很多好的领导人，众业越来越不亲近罪障，工业重的时候呢，负面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恶行恶状的人来就是伤害做出很多不费力的这些行为，发动战争啊，严重的瞌睡或者是说不计一切后果的种种的这些运动消失活动这样子。然后下面就是出入北俱罗州者以及出解之人众，具足受用无穷贫穷相互无争无损害。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说的是人世间呢也有一些是比较幸福的这种的时间，比较幸福的这种社会就是像是北俱泸州这些是业力好，所以他是业清净的时候，他们投身在北俱泸州这样的一些地方所以我们不是有东胜神州、南瞻部州、西牛贺州、北俱泸州吗？那这样子呢，这些人呢就是有比较具足一定的福报。看一下这个，有时候录音机有一些问题，上一次都没录到，然后现在可以所以说北俱泸州的人呢福报比较大，所以说他生长的这个环境呢都特别美，山水自然这些都特别美妙，怎么讲呢悦意，然后有自然的食物啊、衣食都无忧不缺，然后走在的地方呢都很干净，特别没有污染这样子就是脚底下踩的草皮这些都软软的很舒服然后没有这些乱石呀想要过河过船的时候都有很好的那种就是渡河的这些条件呢、然后随时可以把身上的衣服换掉，就是因为有太多的这些美丽的这些树和植物长当中生长的一些东西，所以正好你截取一部分直接穿上就可以了，不需要就是专门的去造衣服啊这样子 有像我们有一些人地方的热带，可以拿一些树叶砍下来以后可以直接烧，里面可以就是当晚就是餐的这个餐具，然后很节省很自然很环保那种。一样他们那边呢也很干净，有很多种的美妙的花呀，这些长的就是可以装扮在自己身上特别美，然后那些人也不是那么贪财贪欲攀比的心，心情比较欢喜愉悦开放和智慧。所以就是说就是一树呢花呢这些有很香的香水，然后很多橙啊这些都特别美，很多果子这些成熟，所以有很多树木呢发出一些悦耳动听的这些声音，有花蔓有装饰有衣物有香水一样的这些，有很美妙的这种河，然后有这些五光十色的这些湖泊，有很多很美妙的这些花园啊，所以那边呢没有像是我们这个世界一样蚊子苍蝇老鼠狮子毒蛇猛兽蝎子老虎这些恶的没有，然后这里有各种冷热不平极度的高温干旱，有沙石飞沙走石，或者是有些地方根本太不太被这光照到，很多污染呢粉尘呢，就是不是这样子，他们那边呢就是怎么讲呢，常年都有这种花草树木，没有春天冬天夏天这种很大的这种的差别，树木花草花卉茂盛，所以有很多的这些怎么讲呢奇妙的这些鸟兽啊，很都很温和，所以就是说这些穿的衣服呢就柔软如天种的天然的这种衣饰一样，所以就特别好，脚踩下去的每一个地方呢就是不会伤到脚，我们如果你光着脚到处跑一下很快就脏了很快就受伤了这样类的。然后如果他们是需要一些吃饭的一些，但是吃的饮食呢就也是自然的，就是有很丰富的自然生长的这些食物，像刀立天的这种天然的某种享受一样，就是说就各种各样类似于自然生长的这些食物哦，就是稻谷啊这类的，我们人间来讲的话就是所以而且在林间呢可以找到这种一种的焰光炉，所以在这里面呢放出这种模拟的宝光，在食物只要就是放在这些宝光这些上面呢，就是如果你有器皿呢之类的，就是稍稍放一下它就熟了，就是之类的，也不用点火，验光的这些呢，就是煮好，有点像现在的那种，电的或者是气炉一样，这只要打开它就有气，然后关掉，当然气这个有点有味道啊，或者是不安全呢、容易有火灾之类的啊，当然就是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是意思说。它需要你去购买啊之类的，但是这个验光的这种珠子炉子这些呢就是不需要，这个你只要验光炉和模拟宝光这些上面放上去就可以。然后就是下雨啊这些都很有节制，刚好不多不少，就是常年植物繁茂，而且很树的这些很巨大，甚至就是比你想象的长高。当然如果你们以前看过那个阿凡达那种的电影，可能类似于那种，就是说当然阿凡达里面还是有战争，但是这里面呢就是很和平，大家就是说在这些大家欢喜的这些和当中呢就享受一切的自然，这些就是自己的业带来的。所以就是那里面没有淤泥，没有这种怎么讲呢，我们刚才说的花的很多很多的这些烂啊枯萎啊腐蚀啊这些。然后人呢就是说如果你们那里面是有男女的这个相处的时候呢，一般人说这个长相都像我们地球上的20岁左右的年轻的，口齿清晰牙齿洁白，然后脸上这些没有垢染，发呢长到这个眉间以后不会 长长，就是不长不短的，有一就不用去理发呀，专门去烫发呀，这样子，他们就是长得比较庄严好看。然后，就是他们有那个没有血缘关系的这些人呢，相互相处以后，可以就是安住在这些很舒适的这些环境里面一些天，享受这种二人世界呀，或者之类的。然后，就我们人怀月十胎，十月怀胎嘛，但是在那边的话，一个星期差不多就七八天就已经可以生产。生产了以后呢，也不用就是特意的持家呀，辛苦啊，累啊，那后半生都要托付给孩子们，就奉献给孩子们那种，不是这样的情况。他们是说，生完七八天以后，生完孩子一周左右以后，孩子又成人，就是迅速的成人的这个很快，而且放在社会公共的这个环境里面呢，大家就是群养的那种，就是说谁都会关心他们，而不需要特定的父母来关心。所以稍稍就是你如果放在这个十字路口啊之类的，有其他的人经过的时候，只要有某一种关爱的这些，有些是用自己的这么亲手，就是稍稍有一些喂养的这种动作，然后因为这些自然的这些食物特别多嘛，所以孩子呢就很快就长大了，就类似的，然后没有就是不需要这种储蓄啊，寿命呢稳固呀，也不会遭遇很多横灾呀，灾祸呀，然后死后以后还因为有福报，都是这种继续升天道啊，寿命稳固，死后投身这种其他的这种，寿命千岁，这样不增不减，大家都有一样的寿命，长相也差不多都是一样的，不会因为我长得比你高啊，比你白啊，或者是比你有钱就看不起其他人，其他人就很嫉妒很难看，就是生活上面呢没有自信，不是这样，大家都差不多一样的长相，一样的这个年岁，所以这个上面呢没有特别的攀比心。还有就是说那里有十善，就是说不会有盗窃呀，不会有这言语的种种的过失呀，内心的贪嗔邪见呐、嫉妒这些，所以说那边算是比较理想的一种的社会。你如果没有病，也不会就直至死去为止，你也会保持一种常年的这种青春的这种的状态。然后就是说这些呢，一般你如果在我们的世间，就是心持十善，断绝十恶，这样也比较清净的时候呢，会投身到这些北俱罗州啊这些世界。然后那边呢没有这种病痛的人，穷困的人，没有衣服，没有食物，没有用具，身上没有装饰，身上没有这种土香，没有卧具，没有房舍，这些社会都会改变，这些都就不一样嘛，就是如果你能够在活着的时候呢，给贫穷人给予布施，给病的人给予这种良药，给穷困的人就是帮助他们，然后给予这些饮食，给予乘交通工具的上面的帮忙，给他们装饰，给他们就是生活自具，以及建立这种寺庙啊，就善信的这些场所，牲口以修饰的地方，这些那这个很重要，对我人来讲，可以就是说种种殊胜的这些因缘会种下，所以说在那边是一个很美好的这种的世界，我们说在这北俱罗州的这个世界，所以初阶的时候呢，另外就是初阶以及初阶之人，初阶的时候呢，人各自有自己身上带有光啊，不会跟人就是争啊这些，然后有福德，自己的力量有福德，也没有必要有这个就是国王啊领导人呢，因为他们是高度文明的，是有组织化的，有非常怎么讲呢，业善的这种的社会， 所以人人都比较和蔼可亲，就是在这里面安详快乐当中度日子的一种北俱泸州的这些和初阶的这种众生。先阶之时，先阶之时，人类众孝敬父母，行善法，虽为安利诸国王，然靠各自业享乐。仙界，这个仙界的时候呢，现在我们说是俱增浊世刹，现在所以不是这个部分俱增浊世刹，是仙界非常好的这个时间，在这里面呢，一切都比较妙善的人呢，自然而然的会就是遵从善法，尊敬其他人，像包括就是对自己的父母师长这些很有恭敬和恪守这种这个德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不需要国王，就是虽为安利诸国王，就是在这个时间，就是衔接的这种初始的时候呢，没有刻意这样子去有国王这样，但是因为依靠各自的这种业，我们就是说过得还是非常好，过得非常自在，所以这几个部分呢，都是在指这个依靠自己的业力，不依靠君主，但是可以获得安乐的这种时间。然后这个是初阶的时候，就是仙阶的最初的时候，在这个里面讲的。所以说北俱泸州和初阶这个部分，先是先阶初阶这个部分以外的时候呢，就是初次两种护持外称为君主护众生，此又分为转轮王、大国王及一国主、小国君王四种也。就除了这个北俱泸州的人和初阶的人有种种的这些福报，然后不依靠国王，不依靠那种统治着统御着其他的这种中心式的人物来还是过得好以外的这些世界呢，会有这种就是君主同御者以及同御的这种眷众这两个部分。所以这个里面呢，有分为专论王、大国王以及就是小国的君王、一国君主、小国君王这一类的，分四种的这种心态的众生。那其中那个就是说君王可以分为专轮王、大国王，就是一般的，就是或者一国王或者中等的国王以及小国王这个部分意思。那就是大国王不是那个专轮王这个概念里面呢，有分为四种，就是金银铜铁，就是用这种的比喻来说，就是转轮王的这种，在其中的只有金转轮王呢，代表能够统御四周，就是很大的这种的世界，除了我们的地球以外的这些世界，它能够统御这种的，就是所说的这种转轮王这个意思。所以说。转轮王以外的大国王呢，他下面还有很多的附属国之类的，也是比较大的这种的。那其中一国王就是自己自成一体的这种的，还有小国王就是在一国下面还有一些小的这些邦国，小的一些地方的这种小王啊，甚至在古代的时候，像现在我们说一个州啊一个县啊都可能是一个小国，他有自己的那种传统以来的国王啊，但是他依附于更大的一个王权，所以这样子就是大小王，但是另外一些是可以有这种比较大的几个国家在他的这种势力范围之内，这种就是大国王。其中主尊金龙王，人寿八万时出现，赐予诸众圣冠顶，圣福四边境四大洲， 自处十善法道中，是故奉行诸正法，令他行善济于法王。所以转轮王有金银铜铁四种以外，说这时候金轮王，我看出现的时候呢，人寿就是八万岁，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以他以自己的这种殊胜的福德呢，使众生获得这些灌顶，他能够统御就是南瞻部洲，以及虽然就是本质上面没有特定的人去统御，但是他的势力可以编辑，他的能力可以到这个其他的就是所有的四个州，四大州吧。所以但是他自己呢，就是不会去，就是因为行持十善法的原因呢，就是断绝了生的三恶、意的四恶和意的三恶，生于意的这种十不善已经放下，然后行持十善，所以他能够统治的这些所教导的教化的这个世界呢，也是非常文明、高度文明的这个世界。所以其中呢，就是讲了他的一些特点，就是比具七种轮王宝，能胜诸方之轮宝，胜其七有白象宝，殊胜喜乐玉女宝，明照自具殊胜胜珠宝，具足受用施宝主，是珠宝，智用双全大乘宝，顺利行成干马宝。所以这里面呢，说既然是这么一个转轮王的这种的力量，必然他有这种不可思议的物质的财富能力，也有就是跨度宇宙这些其他地方的这种交通工具，也有就是说他作为一个生命，作为就是出现在这种宇宙时间当中的某一种生命，一般都有就是怎么讲呢，父母或者男女的这种特色，所以他与国王也有王后，然后以外他们有足够的资具，有足够的这种享用，以及护持的人以及就是能够他有这个力量，有这样的能力，就是同于这么广大的世界，所以他就是用这个七正宝，七种的这些龙王的宝，就是一般在佛堂里面有时候你可以看到有就是因为善法护持善法上面很多人发心，这样子说用这七种就是七正宝来作为一种就是佛法长久、善业长久的注释的这种的象征物，然后做供养这样子。所以他的是说他可以以自己的福德来显现这些功能力，像我们说远距离的旅程啊、旅行啊，然后有这方面的护持的人呢、有这种了不起的这种怎么讲呢，配偶啊，有这些文武双全的这些护持的人，以及他的座驾，这上面也是如此，就是说他能够任意前往四大洲的任何一个地方，然后他有这方面的强大的力量，像大的这个白象宝，六牙的白象宝，历史上面只能用这种的词来形容，说这个有一千头大象的力量，所以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啊，就是怎么样，没有能够被他不能够就是摧毁或者是到达的地方，所以他有很有威力。所以然后他的玉女宝，就是妃子这些呢，就是说相许当中呢没有无毒，任何人见就是能生欢喜，以及欢喜大乐的这种觉受。然后就是圣珠宝，它有它的光呢，就可以光照这种八万四千游巡的这种宝光，能赐予这些一切所需的资具享用这类。然后就是说还有这个殊胜资具殊胜宝，施宝，就是我看殊具足受用施珠宝，这些呢就是说他们的财富能够 足够他们任何地方的一种享用，所以任何时候他们的财富不会就是穷尽这样子。因为国库穷尽，或者一个王他没有怎么讲物质的实力的话，他也会科技的实力、物质的实力没有的时候，就也会很怎么讲局限。所以他要统御这么广大的世界，过去像一样传递什么这些都不容易嘛，就是现在的时候就容易，从地球的一边到另一边的这种操作都是即可完成的。所以一样在那个时刻呢也有这方面的能力，就是高度文明的一个社会。所以他说这个就是干妈宝，或者是这个呢说一天之中可以绕南瞻部洲三圈，那相当于就是这个不是一般的航天的这种器具，它不是一匹马跑来跑去在地上，它能绕南瞻部洲三圈吗？肯定不行。所以他的意思是说，用这七种，因为过去的时候用我们能够熟悉的词来表示，然后用把它的进一步怎么升华，或者是赞美，以及就是加以掩饰的这些词语来说明这个了不起的这些工具。比如说那我们藏语里面把飞机称作天舟，或者是有些人说铁鸟，就有些就是自行车，比如说叫铁骑，所以看起来你可以骑上去，但是它是铁做的。所以一样用这些马呀、象啊，其实用这些来比喻，一个象不可能飞到天上去，一个马也不可能，但是用这种的来知道说当时这些转轮王这些有足够的实力统治他们的世界，诸转王轮所统辖一切地方如何乎？既无外来侵略者，亦无与之抗衡者，既无严重损害者，亦无宾害惩罚破，无三非礼以正法，不堕偏袒，平等户。那在转轮王的统治的这个世界呢，这个一切各个世界是怎么样呢？说既没有就是外来的入侵的侵犯的人，就是世界很太平，在那个时代人数八万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时代，在我们这个目前的这个世界上面我们没有这样的历史。所以但是在因为就是这个物质存在的时间很长，所以在其他的是一些时间里面呢存在过很多事情，我们的文明可能算下来几千年、三五千年已经算很，就是已经都说不清楚了，能说清楚能找一些就是两三百万年前的骨头都很怎么讲呢，罕见的，以及就是变得非常非常难得，离两万年前的东西都是惊世骇俗。但是跟这个多少亿的这些宇宙的历史相比，有些好像 DNA 是怎么算的，他们有一种算法说 DNA 的历史比地球的这个历史还长，我们人的 DNA 的历史。那这样说明地球不存在的这个时刻呢，其实有其他的这种古老的生物从外界来过的，这种的说法也有，这个不知道是多少程度上面正确，但是我听说过这么一些事情。如果这些是真实的话，也有一些思考的地方。但不论如何，说当时呢，就是没有进犯的人，也没有里面作乱的人祸害，就是带来很多灾难的这些内部的混乱，所以就是也没有因此大家都很文明的情况下不需要遭受各种的严重的这些损害啊、迫害啊、就伤害，以及因此而带来的这种惩罚呀，就是强行的这种惩处、罪罚、罚罪啊，给予怎么讲进一步的这些伤害，这些做很多大家都不愿意做的事情，所以当时的这些人呢，就是说。三非礼的这意思说人都比较容易对自己已有的东西比较有知足和知足的心、珍惜的心，以及不会对怎么样 自己不属于自己的产生很大的这种贪欲心，很就是对自己的财富有不知足的话，这是一种。然后就如果你的这些见解颠倒错乱，因此就是做出很多非礼的这种行为，这是另外一种的就是非礼。然后自己喜欢这些恶行，有些人呢就是说对自己的一些拥有的东西不满意，需要不断的多不断的贪，对已经有的任何东西都这么短暂的满足，过后又开始不满足，这样子，这种是大贪心贪。有些是对自己没有好处，也不是给自己带来这种贪财名财名食财色睡哦，财色名食睡，但是他就喜欢做很多坏事。还有一些是说不论做或者是不做，可能也会做，但是他的见解上面都是一些颠倒的错乱的，以及黑白颠倒这种的。这种的人呢就是说就非礼。所以说在这个时代呢没有这种三非礼，全部都以某一种的十善的这些正法。所以就这个国王呢就是没有需要就是刻意的去惩罚谁或者是保护谁，就是没有偏袒的，可以平等的保护。所有居于四大洲大国小国之君主，于转法轮，于转转啊，于转转啊，于转我看，于转轮王前臣禀，请你纳收我财富，遍满民众我国境，敬请国王护我等。我等希望您跟随您。随即恭敬做顶礼，就这里面就具体的一个场景一样，就是因为他是那种大的转轮王，那他下面的这种大国王、小国王以及其他的君主呢，大国王、中国王或者是小的国王这三种嘛，大中小，那转轮王放在之上，那这些君主呢，就是说给予他一种的怎么讲呢，供养。还有就是以前的一种说法叫什么纳贡是吧，然后而且说我们国境里面的这些人呢很尊敬你，很非常怎么讲呢，重视你，我们愿意跟随你。这里就是做事就是言语身体以及心的这种表示忠诚和恭敬。所以转轮王呢也就是转轮王也告诸王，各自统御国土者，统下国土者，依法治国，非执非法，切莫喜爱非法行，平等护持诸眷众，汝等皆为我随从。就是你们就是转轮王告诉其他的这些大中小的这些国王呢说，各自就是统御自己的领主，自己的这种国土的人呢，就是你们应该就是依法治国，然后任何法应该是善法，不是非法不合理的这些法，所以说就是执非法，切莫就是不要就是说你们有权利的人呢不要喜爱这种非法心啊，不要被三种这些错误的颠倒的这些见解所影响，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见解错误、行为错误以及就是自身的对他人的伤害的行为，这个错乱不知道怎么去爱护自己而产生就大贪啊，这些就是这种错误。然后就是说平等啊，护持诸眷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让国民的种种的这各种资格权利，然后就是科举种种这些都是也平等，然后收的税或者是做一些惩戒，对这些时候都应该是平等的，这种意思。所以汝等皆为我随从，你们这样做的话呢都是我的随从。所以说这样的以后呢，因为这些转轮王的这种福德很大，所以其他人呢也会遵从他的这种怎么讲威德，所以他们所统辖的社会呢财富圆满，人们和睦，就是说怎么讲，这些统治者呢都有某一种的自律，以及统辖的人呢都有一种恭敬欢喜以及幸福的这种生活。除此之外 外诸国王，我看除此之外诸国王有因继承自种姓或以弗利德王位称为统治比晋主，就是说所以说这个转轮王呢，他统治的社会除了他直接这种统治的这些社会，还有就是间接的这些大中小的这些国王前来就是恭敬纳贡这样的时候呢，他也就是相应的一种的和谐的对他们的这种关系以外，就是一般的这个国王刚才讲的这种就是小国的国王啊，这些不是转轮王这样的一些人呢，可能，所以他们的一种这情况是怎么样的？就是其他的国王他们是怎么样继承了这个国王？一个是就是依靠就过去的自己的种姓，自己的父亲是国王，自己就变成了国王。太子，然后就变成国王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些是这种就是过去的国王封建或者帝王的这种的制度，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呢，有些地方也是有一些地方已经转变，大部分地方已经转了，但是象征性的保留皇室皇位皇家的这种还是有的，包括欧洲也有，北欧的一些国家都有皇室的家族的这种就是说是做国家的这种荣誉，国家的这种怎么讲历史跟他们的这些民众有很深的历史的渊源，所以他们的一见一行一举一动都受到关注，这方面的还是有，日本也有日本的天皇啊，泰国也有，好多地方北欧的好多国家都有吧，以至于南非啊，不是南非，就是非洲也有一些，亚洲其他地方过去尼泊尔啊，像不丹啊那些，但那都已经变了，但是之前都有这种王室，有些在像法国王室、俄罗斯那些都被中间被已经杀害了、驱散了这样。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一种是靠过去的王位中心来的，一种是靠自己的福的因缘福的，包括选举啊，还有一些可能是因为打仗啊怎么样来的，但是主要是如果是选举的这种比较文明礼貌，比较好。诸位国王依合法护持国境诸众生，去除转轮王之外，君主当以诸论点如理护持诸众生，如此而行何以故？诸转轮王出世时无有三种非礼故。所以就是说那在这里面进一步说，诸位这些各种大中小的国王依什么法呢？就是来获，就是怎么样统治自己国境当中的众生呢？除了转轮王就是有自然的福德能力，就是这样以外，那其他的他没有这种福德威相，自然能够调顺这样子的时候呢，应该依这种论点来统御就是这种的国王王土。当然典的话，典章制度有法律这些就是还有一些是就是依据善就是德，因为以德治国，依法治国，这种种的都有嘛，就是以德治国的这个部分呢，就是用世间的这种就比如说向善的这些法，包括你是非佛教的社会也有这些世间的其他的就是自己的社会当中比较认可的这些就是圣典之类的。然后当然佛教的社会主要是指的是说与十善法相应的这种的依据佛法的论点，主要在这里这个是以君贵教言论，主要是全部都是以佛法的这种角度来讲的，但是世界上不是所有的社会都有佛法，所以就说依据很多是公共的，像十不善呢这些不要去做，这个在全世界很多地方曾经都是一种人的公共的普世价值一样的，很多 对于这个邪见这些方面的看法有时候有所不同以外，坦诚啊这些也是，然后其他的言语身体的这些做法基本上都是一样，一样的，就是有就是程度是不是具体什么善的概念呢，这些分的有稍有差别，但是很多公共的一样的这些部分也是特别多，爱心啊怎么样，这种一般你如果往生理分析肯定佛法比较深刻。所以说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说应该去用依照这个论点，依照法典这样去做，去护持，以德以法，这种德的这部分呢，就是有点像戒一样的，戒除十不善，就是心持十善，如理护持诸众生，如此而行何以果？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过去的诸转轮王的时代呢，有没有这种，就是说众生具有很大的烦恼啊，很就是大的不知足啊，不满足于自己的财富而去就是嫉妒偷抢站着发动战争呢，然后喜好十恶，就是没有意义的你也会喜欢作乱，喜欢作害，这种的人呢就是在转轮王的时代不存在，然后就是说抑制各种各样的颠倒的邪见，然后就是以杀生为美啊，或者发动战争为英雄的这些感觉感受啊，这些特别推举啊普众，然后过分的强调自我，然后就是有点像走火入魔一样，因为爱自己爱到走火入魔的程度，那种的战争狂啊，就是这种，就是所谓三种非礼也，是什么呢？就是极其喜欢施恶行，就这个一个非礼，就是喜欢施恶行，此乃非法之贪心。对于自采不知足，此乃非礼大贪欲。就是第一个喜欢施恶，就是因为身体的放纵、语的放纵、意的放纵，这样子呢，就是喜欢，就是因为主要是因为贪尽产生，然后对于财富自己的所拥有的一切呢不知足不珍惜，这个呢就是忽略自己已有的任何东西，对其他的外在的东西，对别人的东西很贪的，这种就不仅自己喜欢享受不是享受，就是意思说贪心很重，然后还喜欢就是贪别人的自己没有的东西，然后再一个就是一直颠倒邪论点，刺激所谓新邪法，所以这个这个也可以看到，在混乱的一些社会里，各种各样的就是这种没有道理的这种邪的这些说法很多，过去比如说有些佛法很昌盛的社会呢，被其他的一些认为不信仰他们的宗教的人呢，全部要下地狱，这种的就是一种，最从佛教的角度来看，肯定是一种愚痴的这种结论。它不是以教来论，而是以心来论，就是谁的心善，其积累的这种善的福德多，那应该增上，而不是说你归于某一个群体，你就全部都集体下去这样子。所以从佛教的角度来看，佛菩萨在动物里面，在其他的人群里面，在其他的信仰的社会里面，肯定都有佛菩萨的化现的，所以我们不会想其他人会直接下去或者是之类的，或者是残害众生，这些是帮助他们的方法。如果你没有把握，你没有完全的这些证悟，这样子的情况下，你的帮的方法不是那种就是勾招这种的方式，虽然这不是说完全不存在，但是如果人类发动战争的话，肯定不是一个对的事情。有些人说我犯了一些罪，但是我杀一只鸡啊羊啊这样子祭祀神他就原谅我了，这些做法就是一种颠倒的做法。如是彼时未曾有行三非礼之众生，因为一切转轮王本身地位威望高，是故众生也未有为其心意法令者，就古转轮王他有很怎么讲的威望德行很高，所以他本身有摄受众生的能力，我们这 他创造的是一个很幸福很美好文明的这种环境呢，没有就是他当时的那些诗人的素质也非常好，工业各业，所以基于这个原因呢，就是不会有这种喜欢食恶心呢，不执着于自己的财富来去行持大贪呢，以及颠倒所行，就是邪见追随邪见的这些行为。所以这个，然后轮王所行无情中，相合众生心愿故，而无耳观待诸论点。当时呢，不需要依靠佛法的这种论点呢，这些不需要立很多的这些法律法规各种各样的，是因为就是转轮王他自己就无情当中，你可以靠福德的力量能够满足众生的愿。这当时他同摄的这个众生世界的这种与他们的人心呢，就是比较丰衣足食，心态呢就是比较和睦平安，其乐融融，都大家都喜欢，就是变成十善法，就是十善法是不杀生而护生，不偷盗而就是布施，不做非法的这种心而持某一种的道德，然后就是不妄语，不欺语，不离间语，不恶语，所以这些呢反而就是做相反的，就是和赞美地时，所以就是之类的，就是美妙的一些行为，然后身口意就是不贪不嗔没有邪见，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也有正知正见，有慈悲心，有出离心，那这样子的社会特别美好。以这种，你是不是现在在有些社会，美国也有嘛？就是他们把自己的城市以慈悲城市、慈悲之城我冠名，人都这样以后，他们有数据，就是说经过一些年，他们的确跟过去的分析，因为大家都觉得慈悲是他们的价值，所以城市的这种名牌名片，所以他们人都喜欢，其实本质上面还是喜欢少受苦，慈悲心越训练越好。但是这个社会崇尚竞争，崇尚这种宗教暴力，到处放的都是暴力，这样子的话呢，会人也是环境的产物，也会改变成这种比较暴力的性格呀，就是学着电影小说里面的这些人物去模仿啊，去反映啊这些。所以说在这里面说因为君王具有这些因缘福德以后呢，不需要靠这些特定的论点，也能够就是护持众生，后伺候一切诸众生具有非法贪心，非法贪等时，具足悲智之佛陀为利一切诸君主，令之合理与非理，并且铭记心中故造。撰造君主法规论。所以后面呢，当然这个我们刚才说就是一德一法的治国，这些里面因为法这个具体的时间的法，就是量刑呢，这些上面就是佛法里面找不到的时候，你具体要抽他几下呀，或者是关他多少年的，这些是没有的，像一些另外的宗教里面是有的。但是说佛陀讲掉的是一个见解，然后行为这些要相应于这个见解。但是如果你做不好的时候呢，比如说像生于的忏悔啊，这些是方法是有的，以外没有世间的肉体的这种上面的惩罚，在佛法里面是没有的。就是但是最基本的就是说不要做什么，不要去杀生啊，不要去断别人的这么器官啊，手指的那肢体啊，这些方面有，就是以慈悲的方式来护众生。大体上面的一种的建议以外，没有具体的量刑是没有的。所以这里面主要是以佛法的论点来治国的这种的上面提倡。所以我们刚才就是讲了就是整个这个部分，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取舍的部分呢，就是佛陀被这个孟光王就是请问这个佛法如何治国，在宣说方便幻化经里面。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佛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说在转轮王之后的这些时代里面呢，众生具有这种非法的行为啊，贪啊，像刚才说的这种不知足啊，喜欢是恶心啊，以及见解上的错乱啊这些，所以慈悲具足智慧的佛陀呢 就是为了帮助保护持一切众生，一切这种利于君主呢，如何去知道合理，什么是不合理，什么是取，什么是舍呢？让他就是更好的，就是君主如此重要，在这个社会，那他的作为就是非常，他的取舍就很重要，他的利与非利，合法不合法，善法恶法这些上面呢，应该就是很就是能够影响到很多众生的福祉，所以佛陀呢就是造了这个对于国王的这个建议来下呢，他就是给予这个君贵的法论，君贵法规论。所以就是慢慢就是在众生比较有混乱有烦恼这样的时代，很需要依靠论点。这一次何为护持住众生君贵教言之论点，对治非理之贪心以及嗔心与痴心，贪嗔痴主要是对治贪嗔痴。即使无有贪嗔痴，宣说自信对三对治彼等分利及功德。所以在这里面呢，就是说如何就是护持诸众生，在这个佛陀的教法里面是如何就是君贵教言的这种论点是怎么写的呢？就是说最主要根本的烦恼，所有罪的来源，烦恼业的轮回的来源，身体的患各种疾病，这些的就是过去现在将来的种下的这些因缘呢，都是来自于贪嗔痴的这种力量。所以说一个是就是灭除贪嗔痴，贪嗔痴是说一切不善，就是转化贪嗔痴，有处理慈悲智慧，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一切业转善。贪嗔痴就是力量强大的时候呢，就是下三道投身于就是地狱恶鬼畜生道的这种的因缘。贪嗔痴就是相附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三善道就是当中呢就是转身。如果根本性的能够对治的时候呢，能够有这种断除贪出离心而成就罗汉，断除嗔而护持诸多的这些无量的慈悲，与嗔恨相反的不是自私的，反而是利益他证的心呢，就是菩萨道。根本断除痴以后呢，就是佛的果位。贪嗔痴来于无明这个我执的这种错误的投射，迷乱的境。所以说就是说贪嗔痴三毒的这种自信三学，自三自信啊，这个呢就是三种它的本质来讲，就是可以用就是大乘的这些密乘的法来可以超越，就是断除转化超越种种的这些方法。三种对治之等起，三种对治之等起乃慈悲与不妨矣。它的本质上面呢，就是说应该修持不妨矣和慈悲的心。所以发心的时候呢，就是怎么样去断除贪嗔痴呢？也就是首先呢，以国王的内心当中的贪嗔痴烦恼怎么断除呢？就是依靠就是发心慈悲心和不放逸的正念然后这种心正知正念不放逸，这两个经常放在一起来说，但是常常说不放逸的时候也代表只有正知正念，然后慈悲心呢就是有处理心在里面，就是因为有关爱他众的心，以及慈就是在暂时的这个里面呢，就是暂时的安乐，悲呢就是究竟的安乐，处理轮回上面都关心，所以慈悲里面含摄对他所同摄的社会呢今生来世以及究竟解脱上面的一种关心，为此呢就是保持正知正念不放逸的一种状态。然后所谓不放逸为何？什么是不放逸？首先讲一切君主如是想，受用无常如云飘，我界终将会死亡， 恒时处于正念中，了知贪欲之过患，并以希求出离心，享用一切被诸受用，严谨依法而治国。所以不放逸的意思是说，一个君主内心当中呢，应该这样去想，就是说你的国王的身份也是暂时的，你所拥有的财富和权力也是暂时的。人生本身就是生老病死无常的，像秋天的云一样，就是什么时候死是不定的，是什么地方死是不定的，多大的年龄了，什么因缘死是不定的。所以但是我可以确定的是，我终将会死去，所以我现在就要好好的去践行修行，好好的去付诸于行动。所以说恒时处于正念中，不要就是放逸，因为放逸了以后人生不知道怎么过的，就老了，怎么就病了，怎么就死了，就是说晃晃悠悠，我就是这样的时候，第一个呢就是说贪嗔痴里面世间的很多的痛苦，是因为贪心而导致的这种结果。所以我们对于贪心呢有一种的警觉的心，有一种就是像对于贪心的种种的伤害，贪心的一些过造成的损失或者是力量，这些上面都有警觉的心。因为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贪心导致的人和人之间的这些关系的破裂，人和人之间各种怎么讲呢，就是说很本来是可以欢欢喜喜的一些事情变得非常痛苦，非常不容易。因为贪心呢制造很多的纷乱，有时候因为贪心呢就是跟家人过不去，有时候因为贪心跟这些合作伙伴过不去，过意不去，有时候就是金钱财富迷惑人的心，然后自己呢最后也吃了很多的亏，受了很多的伤，所以说有以前就是因为钱财的原因，就是兄弟反目，驱逐父母，姐妹成就要反目，所以这什么都有的。所以有时候就是夫妻因为财产就是原来好好的恩人或者这样子形同陌路。所以说财富可以带来很多的这些安乐，但是你误用财富，财富只不过是工具，但是你把它当作更就是有点像你怎么讲呢，皈依了财富而没有皈依这个法，皈依了这个这样子的时候呢，你的人甚至你自己的生命都比财产比你的生命还重要，那样的一些想法有的时候是完全错的。就是生命最珍贵，生命是受用而已，这财富只是个受用而已，这个多少只是暂时的无常的，财富它不会一直跟着你走，不论你再积累名声也是一样，但是你自己的心和习气业障业善业恶业是跟着你走的。所以说不满足的人呢就是有全世界的财富也不会满足，就是他会渴望更多。所以说财富呢开始的时候好像就是很好，因为喜欢别人羡慕你啊，你有财啊有名啊之类的，就是多多益善，就是总是觉得还需要更多还需要更多这样子。中间呢因为你把财富看得太重了以后呢，让你束缚变得吝啬，不善用财富，变得就是嫉妒心强了，骄傲心强了，很麻烦。所以最后财产变成你的就是轮回和堕入落下三道的这种来源，因为争执的财产放不下，死去的时候放不下，活的时候放不下，就是不安心，减少的时候很痛苦，被他人用的时候很痛苦。所以就有点像因为财富断送了自己的这种善根，变成了我们继续轮回的诱饵。所以说就是有点像我们说一个人断送你的命的话你很痛苦，你一个人也没有办法把你直接扔到就下三道轮回里面，但是财富的执着，财富的这种贪心呢可以就是断送自己的这种善根，也可以可能会造这些善业， 积累善根，有可能会断送自己的善根，甚至变成因为财产而争执，杀人放火什么都有，就变成轮回的诱饵。财富那在赢取的过程当中不容易，忧心劳神焦虑，中间呢就是舍不得用，舍不得这些，不肯布施，不肯上供下施，最后呢就是被他人分享，转为他人，然后有着甚至不惜生命，然后因为了财产断送生命，造致这些无边的这些祸。但是有很多人不会就是警醒，还执迷不悟，还是觉得束缚在牢牢的这种的贪欲的牢笼里面，绑定在这个轮回的下层的时候呢，还不知道这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主要是自己没有解脱于对财富的这种就是贪心。所以说少欲的人呢，就是没有特别的这种烦恼，求取的烦恼。知足的人呢，没有太多的因为错误的这些作为，开始求财的时候，积累财富，中间守财的时候，最后失财的时候的那些痛苦悔恨，因为就是知足常乐。所以我们在这个说，你一个作为一个君主的话，要把国王的权力啊这些不要想得特别重，财富啊就是知道这些是如幻的，像无常的秋云一样，似乎就是不是我的这一切。恨是处于正念中，自己知道自己在干嘛，就是了知贪欲的过患。而且你贪了以后，有很多对贪权贪位的这些习气越长的时候，甚至变成宫廷政变、国家不稳、兄弟反目、成出种种来源。所以并以出离心，经常就是修行在皇宫里面、王室里面呢，就好好的去学习佛法，大家一起共处，然后享用一切被受用，就是以出世的这种的心呢来享受入世的这些法。哪怕你当然王宫里面什么都会有人就美色呀，就美事呀，什么都会有，但是就是合理的去做，而且用一种出世的心去享用，而以此就是不要就是堕落，不要去放逸，而且以这种严谨的方式来就是作息自己的时间，然后来治理整个社会。所谓大慈大悲心，莫想非己之受用，非时不想自财富，既是时间既合适，即合适损害贫者不应不享用。就是说大慈大悲的这个国王的这个要求呢，就是说不要去霸占其他人的，或者是其他你比如说课重税啊、惩罚呀、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这种方式来就是巧取豪夺，这个不好。所以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要去享用，就是说应该你享用的这个部分呢也在适当的时间用。比如说你有很多很多的这些食物，但是你要就是量上面时间上面都保护好，你不能够酒池肉林那种的社会，你自己也会身体也死掉，然后放逸的行为也会乱这种很多的人的就是你既不健康不长寿，然后是短寿多病，这些都可能产生从中，然后耽误很多事情这样子。所以即使在非常适合的时间，如果有需要事情药物要处理的这样子时候，还需要就是及时的处理啊。而且就是说你所作所为会伤害到，直接或者间接的伤害到你，比如说那里发生了地震这样子，但是你是睡觉的时间、吃饭的时间，但是虽然是你是你的时间，但是因为你要及时的处理这些事情，才能够不伤害其他的众生。所以说时时刻刻就是时间适合的时候，为了不损害众生呢，也不享用这些就是眼耳鼻舌身的这些享受。如果你本来可以睡在这个皇宫里面，但是因为要帮助一线的这些困难的这种度，就是年岁岁末年初，或者是春夏之际呢，很多有缺粮食啊、缺很多东西的人啊，这样子你需要就是多了解、多观察，不要就是打猎呀，或者是去放逸啊这类的一些行为上面，就不管这些事情。所以就是说，积谨灾事救他人，制止盗匪抢夺之，相互伤害行饶益，相互害事行饶益，赈济贫穷无辜者。 就是说具体来说，就是说如果有这种年景不好啊，遭受自然灾害各种的原因，导致的这样子，有的时候呢，你可以就是及时的去救灾，如果有盗匪、抢劫、匪徒这些来的时候呢，也有这些山贼袭击这些平民这样的时候，你应该立即派这种就是有关的这些强力部门的人呢，去制止和抓住这些作害的人。如果有一些地方是村民之间的纠纷呢，两个村之间的纠纷呢，一个地区和另外一些边界上的纠纷这样子的时候，你应该及时的去就是公道是非说清楚以后，就是尽量就是让利于人的方式，或者是如果是自己的方向，而且如果就是两个人不相关的相方的话，就是以公正公平大家都觉得适合的一种方式来去解决问题。然后如果有明头暗抢各种的这些土匪这样子，要好好的去惩治的时候，可以就是把他投入牢狱啊，或者是做一些这些惩戒。征集贫穷无户者，贫困的人，世界是实在是春什么什么，就是说的春春节春夏不济，还是那种说法用那样的时候呢，你自己还是有很多吃的东西啊，锅库里面有很多粮食的话，不能就是说因为就是吝啬心，自己乱浪费而不让别人用，这样子就不好。就是说你可以甚至是在宫廷里面减少这种的很大的那种的浪费的一些行为，然后去体恤及其他的一些需要的人，来共同享用渡过难关，享用财富。那这样子的话，还是我看一下现在几点了。现在1:16，那再说一点吧。与诸蛮横凶恶者，施以正当之制裁，应当以此护众生。如果有遇到，就是说，非常蛮横的、不讲道理的、很自私的这种的凶恶的人，以自己的那种身体的力量或者群体的力量，去抗衡这种政法。抗衡这种一般的世俗的这种普世道德这些上面做出很大的破坏的这些人的时候呢，就是说给他们以适当的这种的制裁，然后应该保护被伤害的这些人，就是维护这种公共的秩序、公共的利益，这样子。如果这个是发生在任何就是具体的一些内部的话，那内部有工作，在不同的部门有不同的守则、通章、典籍，这些都是典籍的规章制度，所以守则、职责、种种的这些行为准则来可以惩罚，用工资的、裁工资的方式、开除的方式，或者是降级的方式、警告的方式、处分的方式、停多少时间的这些职位的方式，或者是就是查看的种种的这些方式来可以做，这些是内部的这些事情上面可以做。但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比较凶悍的这些神呢，需要有怎么讲强力部门，包括不是单位内部可以处理的，就交有关司法部门啊，让这些警察呀、法院呐、或者是这些来出面来解决问题。寺庙的话有这种僧侣的，就纠察僧，专门查看就是纪律的僧人，以及他解决不了的话，就住持和其他的人商议来解决问题。如何依靠诸惩罚制裁野蛮凶悍者，当正当应时聚义以及聚义适量慈悲共五种，君主以此行制裁。在那如果要靠这些惩罚来各种的依靠这种惩罚制裁野蛮凶悍的，像刚才讲的不讲道理的，甚至有点恶的那种的人呢，就保护破坏这种秩序的时候怎么做呢？就说对待恶的人的时候，你要有正当的这种理由， 适当的这些怎么讲呢，惩罚的时间，然后给予他们就是量刑呢，在就是举证的这些上面，以及给予的这些教育和刚才让他们改邪归正的，这是一整套，不仅仅是把人关在监狱里面，而且是引导他走向正路，给他一些训练，一些技术，一些怎么讲，培训学习和改善劳动教育种种，就以前也有嘛，这社会上其实是需要有这些来改善，因为人的这种品性见解种种，所以也会有比较极端的，比较怎么讲呢，想不开的那些人，所以给予他们一些相应的那个怎么讲呢，惩戒和改造的机会。然后适量就是意思说就是轻重缓急这些，当我们配合这个人的特质，然后给他们就相应的这些分类。然后就总共来讲，以慈悲，他们人本身上面是以慈悲来护的，所以即便是有惩罚性的，但是不离慈悲的方式，所以这上面有五种，就是一个正当、应时、具义、适量、慈悲五种的方式来就是对他们。第一个是说正当，就是我们所说的不要惩罚无辜的人，就是这个人做了什么必定被抓、被控、指控以及被惩罚的时候呢，必定是他是真的有这个有实际做的这种害，做害，不能颠倒黑白，就是伤及无辜，甚至是让别人进冤狱，就是刑讯逼供，然后再做不好的事情，这些是不能这样去做，就是证据确凿的情况下观察，就是真伪对错，做出这种，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应时，第一个是正当，第一正当之制裁理应惩罚狡诈者，倘若惩罚无辜者，将成极为颠倒处，就是这里是不能惩罚无辜者，这是第一个，不能冤枉好人，不能够惩戒无辜者。第二应时之制裁，如若君主居威力，应据罪情来处置，否则将成为非时。第二个就是说，君主过去是有君主这种为主的，这官员呢，这些给适量的惩罚，给予他们一种有一种怎么讲的压服。最后有一个人，最高法院说了算，还是中级人民法了算，地方法院说了算，就是他有一层一层的，最高法院最后定了下来，就没有不会再改了。就君主就有点像最高法院的这个层次一样，在过去的社会里面，所以说君主具有最终的权威力来做一些根据轻重缓急、情节的这个程度、伤害的程度、是影响力的恶劣的程度，种种的，就是他会算这些，所做出大小过失的这些相应的处理。如果说就是因时，就是说你犯的事情小，但是你给他判的时间长啊，所以这样子不合理。但是犯的事情极大过的时候，你所以很轻判的把他放出来也不行。所以就是说因时，就是时间上面呢，就是给予他就是罪行量刑，过去依据过去的典章以及习俗当中应该有的这种的这种就是不能够过分从轻发落，也不能过分就是从速而且长久判重刑这样子。第三具义之制裁，当按初定条例行，随心所欲违法规，将成不具意义也。这意思是说，过去反正判刑的时候需要有依据嘛，是需要有这个本身法律有重大的意义，一个国家的运转、社会的运转，就是一个法、刑法、民法或者是宪法这类，宪法为主的，其他的就是附属于这个法律的，所以有规则，有章可循，有据可循，这样的也有据可查这样子。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是说这个意义很重大，所以我们不能随心所欲的去就是 改这个里面的内容，一会儿这样一会儿这样那样，但是对宪法的这些的解释有他的这种权威的解释，不能够就是忘了随便就是一个人过来以后狡辩说这个里面的意思是这样那样，所以不能这样做。所以那根据哪一章哪一节，这些法律本身应该去完善，这个是因为按照当初出的定的时候呢应该定好，定好了以后而且释文这些都清楚条理化以后呢，就是说把它就是不断的改善当中呢不能做这随心所欲的改变，就是改变的时候都是由就是法律改变条文是一条一条都很细心非常讲究，就像在国内的话有人大啊这些来开会嘛，决定是不是增加一条减少一条，这些类似的在其他的一些里面呢也有，就是参众院这些来参与然后否则的话你就是不尊重法律，然后法律的权威以及后世怎么样处理很多事情就很复杂，很有争议所以像我们之前讲的量刑过重过宽过轻这些都要就是不能人为的这些做法，可以考虑很多因素，但是最终还是有应该就是根据法律条文为主其他的酌情的部分呢它也有合理的空间。然后第四，仅仅以批评不能起到作用者，虽然理应予制裁亦莫断之杀除根。就是另外一些是就是一般的那种警告啊批评啊监外执行这些都起不到作用，罚款也起不到作用，这种人呢就是说虽然应该给予一种的强力的这种的制裁，但是这种制裁呢不能够就是身体的残废为代价来做治，这种有时候断脚跟啊后跟啊，以前有些蒙古也有惩罚断背啊断后脚跟啊或者断手啊挖眼啊或者是折舌头啊去舌头啊去南根啊这类的一些做法，甚至过去更重的就是像什么五马分尸啊，就这种做法很多，有凌迟啊，反正这些如果大家听的都有点害怕的那些就是说给予他们的承受是不伤害他们的这种肢体，不破坏他们内脏，有些是说外面看起来没事但是把他们下了毒药呀从就高处把他们扔下去的呀或者是怎么样极端的这种就是让他们肢体受到很大的伤害，包括就是很多很多种的这些酷刑的这些做法，这个里面的不提倡伤害五脏六腑四肢五体这类的做法，而是说但是说给他们加以皮肉之苦，这个是在古代的社会是可以，就是这过去有一些是把那个手铐拉得特别紧啊，脚镣很重啊类似的，但是有一些会甚至有电棒啊不伤害危机的这种很严重的这种状况下，甚至用皮鞭，那个皮鞭都有就是大小就是皮鞭的这个长度包括上面有什么样的纹路，这些上面抽多少下这类的都有，这些是因为有些人就是说根本敬酒不吃吃罚酒一样，他完全打了一次以后，就像有些孩子也有这种，但是在现在的社会里面怎么都不能刑讯不能打，哪怕是在不能甚至强制劳动不能就是甚至轻微的打孩子都不能做，这些上面也有很进一步的这种法律，那这样子说根据当地的法律来做这种相应的事情，但是在这里面就是说不应该做这种严重的惩罚，就肉体的惩罚。慈悲绑缚那应该怎么惩罚呢，在这里有慈悲绑缚入牢狱，殴打恐吓做损害，没收财产驱逐禁，应当合理来制裁。所以这个就不听就是好言相劝，以慈悲为怀的时候反而就是完全不顾一切不屑那种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给他们有一种的就是再做这个下一次惩罚更严重的某一种的恐吓因为二犯三犯这个在真正法律上面现在也是这样子，就如果你短时间再进去会再或者牢里面再犯罪会加重这种量刑，所以一样的 然后就是身体上面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在一些社会还是打的，在很多社会，在监狱里面的环境很不好，他监狱里面不然不惩罚，但是狱友很多都很凶恶，他们安排的那个环境和那些都是很残酷的，所以那些素质又不好，这样子的情况下很多人很害怕进监狱。然后有一些监狱馆也有打的，也有什么样的，就是就像孤儿院一样，有什么样的好的不好的条件差的，还有一些就有一些监狱呢很放松，就像一个社会一样，很有就妻儿携女这种在监狱里面过一个农村般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监狱，你只是不能离开这一个区域而已，也有那种的监狱，像南美洲的一些地方啊之类的。所以说有一些很严谨，就是逼到小黑屋里面那种，就但是主要是说不能让他们身心受到极大的摧残，这个是不行的，但是暂时的痛苦让他们就是有这个，还是因为毕竟是犯罪嘛，就是没有任何惩罚本身是治不了他们的，而且会作害继续伤害无辜啊这些。所以说这里面讲的一个是不使其致命，或者是这些断肢残身残这种的方式来感受一些痛苦啊，没收他的财产啊，把他们赶出国门啊，以前的一些地方是说几年不准回家乡啊，不多少就是驱逐国境，去别的地方去谋生，这些都有的。所以这是一个。倘若越此施暴力，将成为粗暴刑。我看啊这一个部分呢。倘若越此施暴行，将此称为粗暴行。君主乃护众生故，故若屠杀野蛮人，彼等多数已成心，死后堕入恶趣中，久远生生世世中，夜将结上仇恨缘。就意思说，国境里面不应该实行这种，应该就是说生命的这种惩罚。这个就变成很粗暴的这种的行为，就是不要逾越这种直接伤害他们的肉体啊，这些上面肉体里面我们指的是断这些器官啊，这些肢体啊这类的不能做，把别人打下呀，耳聋啊打聋啊这类的都不能做。所以如果这些粗暴的行为呢超越了刚才说的就是没收财产、驱逐身体上面的就是抽打和恐吓这些以外，做更多的话，就是有嗔心，那个人呢被伤害的人会有心里面有极大的这种排斥和嗔恨的心，然后死后因为这种嗔恨的心呢，就是会堕入这种三恶趣，所以这个在其他的很多大德的这些里面都讲的，还有的是人具极重的贪心，死后堕恶鬼，以这样的就极重的嗔心呢堕地狱，所以说。在他死后呢还会因为这种的冤结未了，还有这种的怨恨未解呢，就是冤冤相报，所以对国王本身暂时一生是国王，但是未来时也会遇到这方面的痛苦因缘的这种纠缠，所以说不能够去伤害他们的这种肢体。这直接就没有不能有死刑，按照佛教的这种的观念和提倡建议的这种治国的理念里面，所以像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废除死刑的运动，应该100多个国家还是多少，其实是没有死刑的，应该有些地方一个国家有不各个州或者是省不一样有没有死刑地方的这种法规。倘若断肢残根断肢根残废而后不能得恢复，此外束缚殴打等能恢复故国可施行。就是说为什么他有一个理由说为什么不能断肢啊，让别人变成残废，因为有按照佛法的理论说所有的罪本质上面生生世世的这些罪都能够怎么讲，因为现在的真诚忏悔以后不做来就是改善的，但是断别人的肢一样，就是说以后呢没有希望，当然他们做的有一些坏事可能也是没有办法恢复的，但是从罪业的本身的角度来讲，就是这只要诚心立地转变这个心，转变作为不是只是一个借口，那这样子的话那是可以遣除这些罪障。所以但是说像废除就伤害身体也不能够恢复一样，就是说我们 希望他是伤害对他的惩罚是能够恢复的，这是基于佛法的慈悲第五条来的，就是如果是捆绑绳子捆绑啊，这样去折磨一下呀，以前有很多是捆绑，即那种的捆绑一般不会置人于任何死地，但是很痛苦，所以绳子捆绑以及就是有些就是棍子呀或者是皮鞭啊这些打的在身体的一些不严重的地方，不会打到肾脏啊这些，那这样的时候呢，因为能够恢复故呢，就是一段时间比较痛苦以外就是会恢复，所以呢可以实行。所以这个里面呢，即使世间的人其实很重要，我们住在世间当中，每时每刻都在一个国土，一个从这个海关进到另一个海关，从这个国土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上是有193个还是多少个国家吧，所以在这个这样的一个社会里面，我们应该对于一些当地的一些基本的法律甚至国际的一些法律法规，各个你所触及的领域里面，尤其是行业也好，这些上面的一些典章制度，包括自己工作的时候职业道德这些上面要多了解，然后哪怕是你坐飞机的时候了解，不要轻就是觉得很无所谓，就是航空的管制以及前面的那个安全的指示，这些真的他们既然放在那边，那么每一次上飞机都在强调，说明是很重要的事情，不然他们不会浪费那个时间精力去操作这个事情，而且是强行规定的事情，所以需要你坐船的时候也要看坐船的救生，然后开车的时候也要开车看这种车的各种就是安全的保养和驾驶的这些习惯，所以你生活在一个国土，有些你不知道会很容易犯错，有些人去了土耳其啊，去一些地方沙特阿拉伯这样子，然后有一些国家整个国家是不允许带饮酒，像印度也好像那个马来西亚很多地方有省或者地方的地方整个城市不应该有用酒精呢，如果那时候你带去一些东西不合适，然后在一些地方可能你不能带猪肉啊或者是之类的，因为尊敬别人不要起这些各种没有意义的一些冲突，然后说话呀不要冒犯别人的信仰以及当地的法律，以前有人在泰国什么随意言论辱骂当地的那个国王，如果当就是泰国国王而进监狱，他们后来又觉得很冤，或者有些人在另外一些国家暗地里面去什么吸毒啊喝酒啊或者是去色情交易的这些地方被抓呀这些，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在有些地方有很严厉的惩罚，我因为小小的事情而就是判刑中间的庭审的过程都不清楚的方式，甚至在死在这些强力部门的各种部门里面，这样子都有的，所以你要就是要有一颗多怎么样呢一方面是了解法治的环境，另一方面呢就是有一种提倡一种人性的就是善的，以施善为主的，像我们刚才讲的转轮王的时代，甚至自己的福德因为积累这种施善的投身到这种像初劫和北俱泸州的这些人一样，就是他们是高度的文明，转轮王的这种自在祥和，这些都是在具真浊世差，就是说具有很多的争论无浊这样的时代差别还是很大的，所以即便我们现在是这样的一个目前是比较有混乱具真的这些世界，但是在这个里面呢也要创造人间净土，从个人开始调伏自己的行为，然后再来就是用正面的力量影响到其他周边的人，创造一个好的家庭，再创造一个就是10个家庭100个家庭，这样慢慢组成一个社会比较崇尚十善行去除十恶的这些，或者是怎么讲呢对治十恶这些上面的一些作为。所以我们今天呢到这里整个佛法的修行的基础其实就是十善为主了，这种基础如果十善的这些概念不清楚的话，很多之上的这些呢虽然说的多，但是连十善法这些方面的概念取舍都很混乱不清楚，以及不真正的去做的话呢很难的，所以需要这方面的一些正知正见不放逸慈悲心这些然后今天到这里，赐福以得一切之摧伏一切过患的 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